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最后一篇，就是第69篇。这篇的题目是在灵里经历那灵的工作。这一段我们来读圣经罗马书8章4到16节。第四节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活着，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8章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8章26节到27节说，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保罗在罗马书8章9节说，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曾经指出，属基督是一件地位的事，而在灵里则是一件光景的事。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地位已经一次永远的决定了，但是在灵里的光景则会起伏不定。为这缘故，我们需要来看如何稳定我们在灵里的光景。要稳定的光景，有一条路，就是宣告我们在灵里，要学习说我在灵里。以往我鼓励你们呼喊哦主耶稣，现在我鼓励你们说我在灵里。有时候我们只要说哦，就能接触主，不一定每次都要说哦主耶稣。同样的原则，我们也不必每次都说我在灵里，也许只要说在灵里就够了。你若快要发脾气，要操练说哦，或说在灵里，这会帮助你留在灵里。照九节来看，我们在灵里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宣告我们在灵里这个事实，就能使我们留在这光景里。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有许多论到如何经历那灵的教训，我可以做见证，这些教训可能会拦阻我们经历那灵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8章并没有说你们要脱离罪与死的律，就必须禁食祷告，罪的律太可怕并且太有能力了，你们是胜不过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呼喊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 保罗并不是这样来教导信徒。保罗也没有教导说信徒必须先向神和人承认他们一切的罪，然后才能经历纳灵，没有。我们若回想我们是如何得救的，会帮助我们领会九节所说的在灵里这件事。我们听见人传福音就认同承认了，我们不需要说从今以后我行事为人必须讨神的喜悦，以往我犯了许多罪，如果我承认我的罪，定义改良自己的行为，我会得救。这是不对的，这种错误的观念会多年影响一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当人听了福音的传扬之后，只该很强地说阿们，并且说主耶稣谢谢你。凡是听见人传福音有心接受承认人所宣扬之事的，都必得救。这样承认神的救恩，不仅能帮助人得救，就是对他将来的基督徒生活也有莫大的帮助。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这种承认。什么时候人承认神的救恩，对福音说阿们，并且感谢主耶稣，神的灵就立刻进到他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可以证明这事，那里说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他里面信了，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我们看见当福音传讲宣扬给我们，我们也承认的时候，我们便立刻受了神的灵为印记。从那时候起，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并且住在我们里面。这意思是说，神的灵内住的这个事实，那是从我们承认福音的时候开始的。一个人这样承认福音，说阿们，并且为了主救恩的宣扬感谢主，即使他做得十分软弱，结果也是一样。就在那一刻，神的灵就进到他里面，并且开始住在他里面。一个传福音者若与神是一，并且是照着神，他就会进一步对新得救的人说，他既然相信了基督，也接受了纳灵，就应当留在灵里。他可以告诉这位初信者说，你现在不仅属于基督，属于纳灵，你更是在灵里。从现在起，你只要留在灵里就够了。每当你有个念头或欲望想做违背主的事情的时候，你应当宣告说我在灵里，这对你的基督徒生活会有莫大的帮助。有一首著名的诗歌的副歌说，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终日欢乐。这是在诗歌265首。我们若述说我们在灵里的事实，那么在灵里也会成为我们的见证和诗歌。我们会终日赞美救主，说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今在灵里。这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注射，用以对付仇敌差遣来搅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的病菌。许多基督徒接受了一些教训，使他们受打岔离开灵。有些人接受这样的教导说，现在你既是神的儿女，就必须有好的行为来荣耀神。然而魔鬼非常忙碌，他从不睡觉，他会试探你，引诱你，叫你做许多恶事。你以前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如今你既成为神的儿女，他是不会放你过去的。他会做许多事来搅扰你，因此你需要进食，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尽你所能的来过正当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从经历中得知，这种教训会使我们受打岔离开灵。我们越定义要有好行为来荣耀神，我们就越像罗马七章所描述的那个苦恼的人。那些失败的基督徒 寻求传道人的劝告，可能受劝勉要更多的祷告或更多的读经，但这些活动若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也能叫我们把纳灵的开关关上。神圣的殿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开关一旦打开，我们就不该关上。但是许多基督徒因着他们无知的作为，就把开关关上了，结果有些人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得救，或者是否真的有纳灵，这会使他们从一个基督徒团体转到另一个团体，为要寻求帮助。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光景，这种光景与福音的大喜信息截然不同。福音乃是这样，就是神在永世里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也将我们标明出来，然后有一天神的儿子来了，成就了一切，为要拯救我们。他已经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以及复活的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当你听见人所宣扬的大喜信息，并且承认了，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到你里面，开始住在你的灵里。如今你只需要留在灵里，不要做任何使你离开灵的事。相反的，你只要宣告你在灵里，要宣扬这个奇妙的事实，就是福音是一种宣扬，我已经承认了，如今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乃是在灵里。我们若在信心里这样宣告，就没有什么能够击败我们，相反的，凡事都会在我们的脚下。这乃是大喜的信息，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何等的美妙。有些人做了基督徒很久，可能还有挫折与失败的回忆，因此当他们听见有人宣扬神的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灵里的事实，他们会问许多不同的问题，他们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们需要将这一切事全忘记，并且宣告我们是在灵里。不要说我在工作上的难处，在家里的难处怎么办，却要说我是在灵里。在什么什么里，这个不起眼的词意义非常重大。根据罗马书八章一节，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照着八章九节来看，神的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我们无需尽力的去做许多事，我们只需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宣告这些事实。当我还是一个寻求主的年轻基督徒的时候，我买了许多如何祷告、如何圣别以及如何胜过罪的书报。我总是对如何感兴趣，如何属灵，如何得胜，如何讨神喜悦，如何传福音等等。但之中我知道这些书报不能帮助我，与其阅读一些怎样做这个怎样做那个的书，还不如逐节阅读并且导读罗马八章，这会使你满了享受。你需要特别注意九节，专注于在灵里这几个字。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祷告，并且宣告我们在灵里的这个事实。在灵里这词里的灵这个字，在英文里究竟是不是应该大写，实在很难决定。困难的原因在于这个字是指调和的灵，就是神圣的灵与我们重生之人的灵的调和。十六节提到这两个灵，那里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节并不是说那灵见证，我们的灵也见证，乃是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比说那灵与我们的灵见证更甚，因为这指明两个灵乃是一。说那灵与我们的灵见证，表示这两个灵仍然是两位，但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 就指明这两个零已经调和为一了。现在我们接着要从罗马八章来看纳灵有福的工作的各个方面。第一方面，纳灵是内住的灵，纳灵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件大事。假如美国总统来到你所住的城里，并且在你家里停留片刻，那会被视为殊荣荣幸。但我们有一位远比总统高得多的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纳灵的第二个功用，那是分赐生命。纳灵住在我们里面并非无所事事，他乃是积极的将生命分赐给我们。内住的灵乃是赐生命的灵。十三节给我们看见纳灵的第三个功用，那里说，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照着纳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照着这一节，纳灵不但赐人生命，也有杀死致死的功用。在积极方面，纳灵赐人生命；在消极方面，纳灵杀死并清除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影响。第四方面是在十四节，那里说到纳灵引导的功用。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内住的灵引导我们，他的引导是非常甜美的。我们中间许多人能做见证，有时我们也许想做别的事情，但纳灵却引导我们去参加召会的聚会。赞美他，他是引导我们的那位。十五节给我们看见纳灵的第五个功用，就是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巴父。纳灵呼叫阿巴父是非常甜美的，每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甜美舒畅。纳灵实在是呼叫的灵。第六方面的功用我们已经指出，照着十六节，纳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因此纳灵是做见证的灵。因着纳灵的见证，我们里面就有证实与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位永活者，就是内住的灵，在我们里面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七方面的功用是在二十六节，那里说，况且纳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纳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在这里我们看见纳灵尽功用来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如果不软弱，纳灵还不会帮同担负我们。然而正因我们是软弱的，纳灵就成了我们的伙伴，帮同我们的软弱，分担我们的软弱。这是奇妙的福分，是人的言语无法解释的完全的。第八方面是在二十七节说到纳灵的代祷。二十七节说，那鉴察人心的晓得纳灵的意思，因为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二十六节也提到纳灵的代求，告诉我们纳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按照这两节，纳灵的代求不是在诸天之上，乃是在我们里面。请我们注意，二十七节说，那鉴察人心的神晓得纳灵的意思，这指明神不仅自己与我们的灵调和，甚至他的心思也与我们的心调和。神鉴察我们的心，好晓得纳灵的意思。这就是说，纳灵的心思与我们的心是一。就着这一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是纳灵在叹息，还是我们在叹息？二十六节说， 纳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当然叹息的人是我们，但我们的叹息就是纳灵的代求。这再一次指明我们与纳灵，纳灵与我们乃是一，我们的叹息成了纳灵的代求。不仅如此，纳灵的心思是连于我们的心，太奇妙了。纳灵不仅与我们的灵调和，他的心思也与我们的心调和，并且他的代求就在我们的叹息里，他这样与我们是一，这是何等的美妙。末了，根据23节，我们有纳灵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不过是出熟的果子，还不是完满的收成。出熟的果子是那要来全享的样品、预尝和担保。正如23节所指明的，这全享与我们身体的得熟有关系。今天我们是在灵里享受三一神，至多也只是在魂里享受，我们的身体尚未进入对三一神完满的享受里，因此我们的身体需要得熟。当我们享受纳灵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期待将来要得着全享，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留在灵里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我们留在灵里的时候，我们就享受纳灵的内住，分赐生命，杀死，引导，呼叫，做见证，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以及代求。至终我们享受纳灵做三一神出熟的果子，将来三一神还要成为我们的全享。这不仅仅是教训，更是事实的揭示与宣扬，好做我们的享受。当你读到纳灵工作的各方面的时候，你无需进食，无需祷告，只要对纳灵的每一项功用说阿们。在灵里阿们，内住阿们，赐生命阿们，致死阿们，引导阿们，呼叫阿们，做见证阿们，担负阿们，代求阿们，出熟的果子阿们。阿们，我在灵里享受纳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我鼓励你们阿们罗马八章的每一节，特别是在灵里这个词。你若宣扬你在灵里的事实，并向纳灵工作的每一方面都说阿们，你就会经历基督徒生活中的改变，这会变化你，建造你，并且使你的生命长大。